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收听《秋刀鱼吃一口》。
大家好，我是伊娃。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个算是我们友好刊物的好朋友。我自己先说人家是友好刊物，还没有认可，但是我就自己先下手为强。对，就是其实这个这本刊物在2020年推出，那我非常非常喜欢它的刊物名称。然后呢，曾经刊物推出的时候，也有人说这是日本的杂志吗？我想说哇，好紧张哦，是不是劲敌出现？就没想到是一个非常温暖，而且是很带有故事性，然后我非常喜欢它的每一期主题的切角以及设计。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地位手帖》这本杂志的主编董静伟来到我们的现场。
Hello， 伊娃 ，Hello， 大家好，我是静伟。
嗨，这个《地位手帖》这个这本杂志，其实我们秋刀鱼杂志在之前有在做一些跟地方有关的介绍，或者是在跟尤其是日本的地方创生，其实很多人都后续有在跟我们提到说，其实台湾也有一本这样子的杂志。对，那我觉得很棒，表示说读者们都有看到。那我觉得更关键的点是因为它本身的命名跟切角就非常的准确。其实地位手帖这四个字光是听名字就觉得非常的地位因为地位其实是日文的汉字。
对，我还蛮好奇吧，你看到这个刊物的名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
就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哇，就是哇，这个名字被取走了。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太可爱了，我是觉得非常可爱。因为其实地位在日文的汉字里面比较有一点点
贬义吗？
对，打赛的感觉，就是有点有点辣，就是打赛的日文词很难用中文去描述，但意思呢就有包含，对，有一点贬义，或者是有点俗，或者是就像那个现在每年的万圣节，这几年有地位万圣节，就是他会办一些
很丑怪的，
对，或者是刻意去找一些你的日常当中遇得到，但是他把它扮演出来的那种非正统万圣节，就叫地位万圣节。对，那其实这个词我觉得完全用中文字来看的时候，其实又变另外一个意思了。
没错，
就是有土地的味道啊，或者是各种，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好兴奋。其实我刚刚开头讲的是比较开玩笑，就是什么禁刊啊、禁敌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比起这些，我觉得我的那个内心是有一种非常期待跟兴奋的感觉，就觉得哇，这个名字取得真好。想一下，想问一下静伟，当初是怎么定名这个地位手帖这四个字？
对，因为其实因为我就刚刚很好奇问伊娃，就是因为他确实就是我想要取他的日文跟中文的那个双关语，然后那个双关语就很像是借用日文汉字的地位的那个意思，就是我虽然没有不直接会日文，但是那时候知道这个字词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有一点点贬义，可是它那个贬义是对我来讲有点可爱的，就是好像我们会说一个人好像有点土土的，
对，
然后好像有一点乡土气息很重的那种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有一点点适合我们现在整个大众社会是怎么去看待地方的，就是好像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热闹，然后或者是没有那么方便，但是对我来讲，它因为我本身是在那样子环境底下长大的，我就会觉得它其实里面有很多，不管是你用新的趣味点去看它，还是你要从历史的文化去看它，它都有很多的内涵可以去挖掘出来，所以我就想用这个有点像是双面词吧，然后刚好像你刚刚讲的，它在中文上面也有一点点是可以让大家联想靠近地方的，我就觉得我那时候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也觉得太棒了，就是你了。
对，所以2020年那个时候其实要创办一本杂志真的不是非常容易的，但是选择用一种我自己去定位它比较偏杂志跟木刻中间的综合体，我晓得当初静伟在创刊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定义好这个频率啊，还有包含就是当然切角待会就会我希望可以花更多的篇幅来聊一聊，但是选择要用这种持续性出刊，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老实说我觉得它的含金量已经高过于杂志的分量，对，我觉得它的完整性是你单本拿来当书都没有问题，可是它又是持续去讲一个跟土地相关的人事物的故事，对。
那时候其实一开始会把它定调为就是比较像 我们都说它是杂志书嘛，是木刻，但是就是木刻它有一个，对我来说它有个光谱，就是可能它还是靠近一点点杂志的，或者是它是靠近一点书的。那时候因为我比较希望的它是，因为我们是用书的这个商品上架到各个全通路去的，那意思就是说我希望它是没有有保存期限的这件事情，所以在内容的制作上面会希望它是靠近书的这个光谱一点的，它的扎实性跟那个时效性就可以是往书的方向趋近。然后至于要双月刊的这个频率啊，其实也是希望说在刚创刊它还是一个那么新的一个刊物的时候，我觉得它要有一定的一个出刊频率，让大家持续的去知道它，然后也可以随着我们每一期的主题在知道说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新刊物必经的一个阶段。
但这里就不得不来聊一聊，因为其实静伟同时也是理路出版社的算是很重要的精神支柱，想要聊聊。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我看到第一位手帖的时候，其实是看到哦，用一家出版社的规模，算一个人出发，但是可以号召，一路上号召非常多好朋友，然后中间有出版不同的书籍，但是这次呢又选用了像地位手帖这样子持续用木刻的形式持续沟通土地有关的故事。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准确，就是核心价值是很明确的。那静伟带给人的感觉就是又很温暖，我自己觉得温暖当中又带有一点笑意，就是我觉得那个温馨的感觉，就是真的很像是你去踩到一片土地的时候，有一种软软的感觉。
哇，我第一次都说到这样子的形容哎、欸，
对，就是我一直有一种这种氛围感，可能我太大啦啦了，不好意思。
我有一次去分享，题外话，去对外面的那个课程分享，然后有一个学员的回馈是，他觉得我在分享的讲台上面的时候，底下都一直吹着中南部的风，
中南部的风。
原野气息很重之类的、哦、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还蛮乡村感蛮强的
但我觉得就是台湾的感觉、就是这个 没有什么不是去刻意定义，而是我们就是在这里土生土长出来，又有土味又有地位、我觉得就是很扎实的我们在讲这片岛屿上面的事情。对，那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其实从出版社开始出发，其实我一直也很想聊这一块，就是其实理路是在出版的形式上面，我自己觉得是蛮特别的，就是静伟他可以自己做，你可以自己做出很多的决定，是想要出怎么样的出版书，那书系是自己设定的，然后甚至是刊物的形式，就这一块对于如果有兴趣的人，其实应该会觉得还蛮想知道运作模式的。
因为其实就是坦白讲，就是会创办理路也是完全就是为了想要做地位手帖，那时候就很想要持续的做跟杂志很相近的一个媒材，然后那时候为了要做地位手帖去创办了理路，然后在前面几乎一年的时候都很专心，因为当时的规模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搭配非常多外部的伙伴们一起来完成，那这很持续很专注的在做地位手帖的过程里面，就会发现哎，其实像我刚刚讲我关注的那个地方，它的里面的人事物真的更多，然后我们都做过杂志都知道，我们其实在刊物里面露出的篇幅虽然这么少，但是它背后累积的一些填掉素材好了，或者是他们在地方上面蹲点很多的常年累积下来的东西，其实很多都可以变成书。对，然后有时候聊一聊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对于我之后的主题的想法，也都很有刺激性，对啊，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是说它也慢慢的让我再去思考说，好，如果我接下来第二年第三年也想要开始出书的话，我就还是希望它还是 focus 在以地方为主。所以其实你后来我们陆续出的作者书啊，或者是翻译书，其实都还是会回馈我不断的在想象在看地位手帖的读者他们需要什么，或者是我在里面挖掘到什么好棒的作者，我觉得他就是非来出书不可。所以长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就还是很那个草根性还蛮强的。对，
可是我觉得地位手帖赋予，虽然刚刚静伟一直讲说哦，很比较土比较就是跟台湾的地方有关，或者是所谓的草根性，刚刚这几个关键字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是很俗气，可是 立位手帖的设计完全，我觉得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它甚至是我觉得这几年，其实应该不是这几年，是前几年，其实在所谓的日本的地方创生，有一批就是包含了日本的地方志，或者是日本有很多像是石通信这一些，其实它的设计感是不是刻意去强调最美，可是我觉得是非常符合当代跟就是大家阅读的形式。那我觉得立位手帖从封面开始就是非常的用视觉是用插画也好，或者是色块也好，它甚至是用绘图的形式去描绘出一个你不会去特别指定它是在哪个地方或哪一座城市或者是哪一种行业的人才会直接带入的，它甚至是画画的空间让大家可以自己自由想象。我觉得设计是非常非常强，完全不是草根性这么一回事。甚至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会让如果说让日本人来看地位手帖这四个字有点熟悉，又觉得有点不太一样，然后看设计会觉得说啊，这个设计是日本人也会喜欢，但是好像又是台湾的设计的感觉，
有一点台湾的味道。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拿捏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对，那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当初在创办理路就是作为出版社就是想要做就是地位手帖这本刊物嘛，那包含了其实之前会谈了比较多像是流动生活啊，或者是这个些所谓跟风土，还有我觉得比较多都是在移动这件事情，然后还有所谓的街区的发展啊，或者是地方发展。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否就是跟靖伟的一些成长历程有一些很多的关联性，就是这么 focus 想要在关注土地的事情上面。
哦，我觉得跟我过去的成长的经历有很直接的关联性之外，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前面几份的出版的工作也累积下来对于一些地方上面的观察，然后那个观察就像我们007的那个流动生活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好了。因为在我自己本身，如果是我不知道用就是读者或者是一般有没有看出来，我们的主题其实有时候会跳蛮大的，就可能有时候是做望族，然后有时候又跑去做跟孩子有关的，那其实或者有时候我们又跑到做地方间业，对，就是在谈地方上面的人，大家其实都是多工，然后怎么样去附和他们可以想要做的理想这样子。那这里面我觉得它就是交杂了所谓的就是怎么在地方生存，然后还有就是我本身喜欢的地方文化的这个元素，然后还有另外一块是比较偏向生活，由生活场景去触发出来的主题。那我觉得我有点忘记一
个词，这个是不是有些背景跟你的成长背景有关，因为你其实也是闽南跟客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突然惊觉自己讲出题目就想说，因为我妈也是客家人，
我也是，
真的，
對對對對，
我的爸爸是闽南人，然后妈妈，可是呢我妈是就是从小就移居来台北，所以就是基本上我是完全不会客家话，我觉得是比较可惜。
我也不会啊，
真的。
但是妈妈还会讲吗？
我妈妈会、
哦、
但是
我也是这样的状态。
完了，又一个 match 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就是是不是这一些元素让你有一点可能想要再去了解更多，或者是会有一点觉得我觉得那个是随着年龄啊，这样讲真的是随着年龄，我觉得现在真的会越来越觉得我以前小时候都不觉得我身上留着客家人的血液，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你会突然发现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吃荆棘或者是这一类酸酸的东西。我就认真想想，会不会是因为我跟客家血统有关？这很
或是过去的饮食的记忆。
对，就是他不是说，因为我并没有生长在客家的村落里面，因为其实像我妈妈是关西这里的，可是关西这一代，我们顶多就是以前是过年顶多回去一次，那随着可能长辈离开之后，变两三年才会回去，所以那个记忆是越来越淡薄。可是等到你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会突然回忆起，不晓得这件事情是不是跟你的就是这样子的出生背景有关。那靖伟是这一块你是也有关系吗？还是说这是一个后设的故事？
我觉得这很像刚刚就是 Eva 讲到，就是他是后来我才发现这些元素它都有影响到我，就一开始我们都没有自觉的去做出一些很直觉的选择，我会觉得是直觉，可是后来再去 爬书或者是再去仔细想的时候会发现它跟一个是跟那个出生的背景有关，然后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因为我们家本身就是很爱移动的家族。
哦，难怪那么爱做流动的主题。
一来就是家庭本身，我们自己的就是爸妈就很喜欢带我们到处跑来跑去，然后再者就是我们的家族关系很紧密，然后那个紧密就会是随着不同的家族，像可能有人是住在台中的，有人住在高雄，有人住在屏东，那我们就很常互相去拜访。那在这样子的拜访过程里面，其实就不小心就会发现到不同的地方的差异处，就包含可能口音腔调都会被取笑这件事情、对啊，那我觉得以前都不会意会到，然后是后来才发现说，哎，因为我等到可能到大学吧或者是出社会都还会陆续听到有人说他可能从来没去过彰化或者是没有去过苗栗，那我就会就是会有一点惊讶，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哦，原来不是每个人都有过那样子的一个成长背景的。 对，或者是可以到一个台中的一个客家庄的寻常家里面去吃东西、对，就是这个经验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共通的有的特质、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有一点意识到说，哦，原来我身上是有这些东西的、然后我之前可能会没有自觉、
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是 我觉得现在很多越来越多的是只有在譬如说台北或者是台中，台就是他、可能就是比较不会有那种返乡的移动过程是越来越少的，就是像刚刚讲的可能一年只有几次、但我觉得刚好静伟把这件事情放大到可能逐渐成为是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我觉得那个冥冥之中可能也是跟就是刚刚讲到成长历程很有关系、还有跟刚移动啊，还有就是在跟我觉得其实家族真的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家也是大家庭，可是我的家族就是都是住在家里附近、可是我觉得随着越来越大之后发现说，哦，其实家族之间的相处关系是很难得的，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亲戚都越来越少，或者是说距离越来越远，所以这个联系上面的这件事情可能淡薄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我好像这里真的是我的故乡吗？可能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名字上面的故乡，并不是真的
心理上
面、心理上
面、情感上面。
对，所以我非常喜欢，就是地位手帖里面有好几期在讲移动的时候，包含有流动，或者是说所谓的就是现在有在讲的所谓的
移居生活
或者两点生活，我觉得那个都是实质上的故乡，心理上的故乡都是很有可能，可是更多的事情是你要自己去创造点跟点或者地方跟地方之间的价值，我觉得地位手帖就是不断的再去讨论这些事情。对，那刚刚其实也有提到说，其实地位手帖从00期2020年开始就做了非常多的题目，又包含了刚刚讲到望族那一期，我有看，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哦，就是前面都是讲很像刚刚讲很草根的，就突然第14期讲望族，我想说哎、怎么突然变就变那个镇上的侯雅郎。对，也是历史杂志。对，可是我觉得持续你会发现，就是每一期其实虽然题目切面不一样，但是持续在同一个你关注的议题当中去发生，那一直到最新的这一期是第16期，我觉得这一期真的是太棒了，就是是在做所谓的地方刊物行不行这件事情，然后搜罗了全台湾各地的地方杂志跟刊物，我觉得这个是在刚好2016-2017年开始，其实秋刀鱼是2014年创刊的、那一年的年底就是贡丸汤创刊的时候，对，所以
盟友，
对，盟友，对，贡丸汤算是那个新竹的地方刊物的就是很重要的代表性，然后一路就从14年一直到现在，就是我觉得刚好这快十年之间，其实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刊物。我之前有听到一个说法是，像我们就是以前小时候看杂志啊，都有一派是看商业类型的、资讯类型的，或者是时事类型的，那也有是看生活风格的，比如说可能看比较 lifestyle 的、或日杂、这些。现在有一批的学生，他认识杂志是从地方刊物，对，所以我就觉得刚好这一期地位手帖是以台湾地方刊物来作为一个完整，你只要看这本就是一个搜罗台湾图鉴，全台从北到南的就是地方刊物。那这件事情静伟你自己怎么看待说这十年来台湾地方刊物是 怎么发展的，或者是说啊，这是一个大灾问，但是现在的地方刊物跟以前地方刊物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做这一集其实也刚刚稍微有跟伊娃聊到，花了比我们预期还要长的时间，然后就是在爬书说这二十年来，因为我们除了这刚刚从2014一直到2024这十年间，我们大家可能看到比较多市面上面的地方刊物，但是后来我们在做进一步的资料的搜集跟观察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它跟在更前十年的那个社区报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对，然后谈到社区报就会又不免俗再更往前推一点点，可能会推到所谓那时候在推社区总体营造的时候，然后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它其实是一个拉一个，就是缺一不可的状态。那如果是谈到14到24年的这段时间的话，我觉得还蛮明显的是那个时候14、15年我记得是14、15年左右，那时候连诚品跟博客来，就是我们大家都说的三大通路啊，或是大家都习惯购书的地方，都推出了地方志跟地方刊物的一些展览，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个购买的一个优惠，那就表示说他们也某种程度也看到有很多人在关注地方刊物。那那时候其实对于实际上在做的这些团队都是很大的鼓舞，那确实好像那三五年就有很多小型的中型的地方刊物就不断的冒出来。对，但我想做过杂志的应该都知道，就是要维持就是要生出来，其实我们有热血然后有前面的一些资金其实就可以了，但是后面要怎么存续，要怎么让它走得长远，我觉得这个是很实际大家都会直接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对，然后其实更多的我发现更多的地方刊物的团队后来他们比较像是把纸本刊物当作是一个类似地方名片吧，就是要建立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际的纸本刊物，但是他们真正在做的事情跟着时代，还有就是他们要沟通的读者群或者是要沟通的在地读者，他们其实已经把它做了很大的转化，变成可能是活动啊展览或者甚至影音也都开始了。那在这样子资源分配的情况底下，其实我觉得刊物它就会变成是延长出刊，或者是就是出刊停刊时间就会稍微长一点点，我觉得这个现象大家应该也都很明显的感受到。
但我觉得在如果大家有看到，欢迎大家去购买，那这里面有从头全台湾从北到南的所谓的刊物地图，甚至连离岛都有。但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完整性很高，以及也有把公部门的刊物也纳进来，然后我自己就看到就是台北跟桃园，我们有曾经做过台北画刊跟桃园志，对。但其实不管是地方自己自主发起的，或者是所谓的有补助相关的地方所谓的社区营造相关的一些背景做的地方刊物，或者是这些公部门，我自己在做就是地方公部门的刊物的时候，就是台北跟桃园，我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觉得台湾的尺度比较小。就是地方区域，我觉得像乡镇里这些的大概全世界都差不多，一个村庄的一个尺度 大概是差不多，可是你要拉到县市的时候，我觉得台湾就比如说比起日本就是稍微比较小，
就很近。
对，然后呢我就会发现，好，我们以就是做了四年的桃园志为例，大概到第二年店家几乎都访过了，然后呢你要去讲就是地方的文化的时候，你就发现哇，我因为桃园有非常多原住民，哇，原住民13族全部一轮都介绍过，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介绍。他们最那时候最苦恼的点是新店还没有开，旧店都爆过了，我还要用什么包装再去做地方的题材。就是我觉得当然地方有源源不绝的故事，可是当你变成是地方志的时候，他要关注的面向是更聚焦更微观，可是这个微观又要怎么持续可以走5年10年，就是选题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需要一直有新火花出现。
除了选题，可是我觉得像持续的关注在同一个地方，桃园或者是新竹，
对，
然后这个都还是县市的等级，
没错，
就还是会有这样子觉得素材上面觉得好像都已经差不多爆完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 刚我们最前面有聊到就是改版这件事情，就是某种程度就是一种逼编辑要去换脑思考的一种方式。
对
啊，就是除了选题之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这一期的时候其实也就有一个单元是在讲停刊之后的这些地方刊物团队都跑去哪里了呢，他们都做了什么事情，那我们就邀请了鲜海峰的团队，以及就是在汐止的有一个反角，他们曾经出过地方刊物，那后来他们都转身去做比较多跟地方事务实际上有关的事情，来一起来交流跟对谈。那当时我们也邀请了很喜欢然后也都一直有在关注台湾地方刊物的城乡所的老师康敏杰老师，他一起参与这个对谈。那其实我觉得老师他那时候因为我们在交流的过程里面，反角咖他们的团队就会说类似的，就是说啊，他们为了要有一个一致性，定位要一致，或者是风格要一致，或者是内容要有完整性，所以就不断的延后出刊，导致就是下一刊一直迟迟没办法发出来。然后我觉得老师就非常可爱，他就说可是我刚刚这样听你们讲起来，你们有的人有一个人很会摄影对不对，有一个人很会写论文对不对，然后有一个人很会画插画对不对，那你们为什么不要轮流，就是一起就一比如说你们可以一起是摄影集啊、然后一起可能可以是就是硬一点的用论文去转换出来的也没关系。然后我觉得老师他就只是一个这样讲法，就大家都有点哦，因为
突然豁然开朗了，
豁然开朗。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老师有讲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把很多限制往自己身上架啦，对啊，就是我们认为地位手帖就应该要怎么样，或者是我的地方刊物就应该要做到怎么样才能出手，那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会导致可能素材或者是主题上面会不断的有点重复性、对对对对。但我突然想到因为你刚刚问的是、如果是在公部门对不
对，
嗯、
我觉得不限定公部门啦，因为我觉得公部门还有很多本质上的框架，就是过来人的痛苦。但我觉得公部门比较像是他就是像刚刚静伟讲到的那个框架是无法被跳脱，就是比如说他无法这一期是摄影集下一期是什么，可是我觉得这个 idea 很棒，是我刚刚突然又想到是其实地方刊物某种程度就是代表了地方的风格跟地方的样子，所以虽然新竹有贡丸汤，可是像我就非常喜欢以前的台南振兴街的振兴文，他就是在非常用他们那一条街的个人样貌去做一本小刊物，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起说好像大家要做的完不完整，我觉得可以呈现出这个县市的生活样态跟这里的人的样子，
它的活力，
对
它特色就很鲜明。
对，我觉得而且像这几年其实离岛的刊物也是越来越多，甚至不一定是刊物，有一些可能是书的作品，或者是就是其他形式的，不一定是像刊物它就是要有一个使命是要持续发展。对，所以我觉得这里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全台湾各地的有没有哪几个刊物的明确性，因为这次真的是哇，这次搜罗了，我刚刚还在翻欸，我翻到是总共是
我们有
六十本
对，
就是台湾总共六十本的刊物的详细介绍，不管它还有没有持续，就是有曾经出现过的都有列入到这个全台里面，就是有没有哪几个刊物是让静伟最印象深刻，它不一定是标准，但是就是他不一定是做的最好，这样讲等一下举的例子我的意思是说
很有个人特
色的，很有 对
不对，
他非常代表了这个地方，对、
不，我们没有要做排行啦， 对啊，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我们整本里面前面那个全台刊物地图其实是超过100个，可是它是比较是列表式的去表现出来，然后其实那时候要放进来的时候我们也挣扎很久，所以我们有放一个小字是这五年来有持续发刊以及就是有改版的刊物，不然我们这个地图可能是塞不进来的、那后面有比较做图鉴式啊或者是深入报道的这些刊物就不限于它是不是已经停刊了，因为刚刚讲到特色的话就是振兴文这个大家都一定不能不提嘛，
绝对要拿出来，
对、那我觉得耀威他就是从他们本身那个街区以及他的个人的魅力，然后以及他们的同好的那种，我觉得就是那种玩心跟那种叛逆感，
对，
就完全表露无遗。那 好像就会颠覆于说，哎，我们从过往怎么去认识台南这件事情，就是好像会觉得，哎，他们代表的是台南嘛，嗯，我觉得反而他们这样做不会有人质疑他们，欸，嗯，但是有一些我们就会听到说啊，你们这个怎么会代表我们新竹啊，嗯嗯嗯，对，反而会有这种你凭什么代言这个地方的争议性，嗯，对，那我觉得要为他们在做的事情完全因为发挥他们的本格派，
没错，
对，然后也确实的引起不管是在地的长辈哦，或者是外地的读者有很明确的一个互动，所以我觉得大家就会发现地方刊物可以这样搞，欸，
对，
就是可以这样子玩，然后是也是大家会很关注很喜欢的，然后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有看过就是原那个深沟的深沟村他们的那个深沟小报，
深沟小报，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们大家都认识社长嘛，
对，
社长本身的风格也是非常的无限，
对
对，那他的角度上面就是从一个新手的农夫也好，
夫
对, 对，然后带大家去认识农村的蛮现场感的那种生活，嗯，那会有别于我们认识的农村的介绍方式，就简单讲，因为我也很喜欢透南风，那透南风呈现出来的那种农村气质就跟深沟小报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对，但是我们都会，我自己都会觉得地方刊物有趣的就是这样，就是他会很看制作者是
谁，性格，对
对 对, 对，
深沟小报就是有一种啊，我很失败了也没关系就会有一个就是啊哦，原来这样也可以的感觉，
嗯，然后看了会有一种就是很舒压，嗯，然后甚至会想要进一步认识贤惠这样子，
对，
大家都会因为贤惠的关系很想要到实际上面去拜访嘛，嗯，然后甚至去他的店里面跟他买米，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蛮有趣的另类行销，嗯，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切入点是，其实我觉得不得不说，当然这个要追溯到就是原本在做很多地方发展或者是所谓的社区营造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实际调查之后，就也想问问看静伟，实际调查在地方刊物上面，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有部分在跟所谓日本的地方刊物的发起萌芽或者是成熟度，其实有一点点影响到台湾的地方刊物在发展的时候，想说，哎，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做，在早期的时候，嗯，当然，我觉得现在的台湾的地方刊物已经 我自己是觉得已经完全走出一条新的路了，嗯，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哦，原来像日本会用刊物的形式，报纸的形式，甚至是像时通信它可能会是刊物，报纸刊物跟再加上农产品，就是我觉得在日本的形式上面给了我们很多灵感跟就是潜力这样子，嗯，那不晓得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在早期的台湾地方刊物开始在慢慢冒出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些背景是可以参考的？
我最常听到的就是很多人都会，包含我们都一定会问这些编制团队说，就是为什么是想要用刊物啊，或者是用杂志的方式来呈现你们要做的事情，然后就这一题他们的回复上面就会有一些人其实就会谈到他们是喜欢杂志，然后这个杂志也蛮多是日本的杂志，但是因为我觉得在那时候他们在创刊的时候啊，对于日本的地方刊物的这一个观察跟现象，其实可能还没有台湾没有那么多的相关报道或者是专书，因为像隐山玉树的书是后来2020年之后才出的嘛，那当时他们其实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参考到日本的地方刊物的做法，嗯，但是随着就是这些专书的以及就是倡议者开始有比较多的报道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交叉的影响，嗯，然后那个影响是在于说有一点点是在于内容上面的形式吗？因为像园林纪事它的这个地方志，它其实就会大量的采用是摄影，嗯，然后跟图片的方式去呈现，那我觉得他们蛮多可能就是看到有 国外的一些地方刊物的多样性，那那种多样性就是某种程度就会松绑我们本来以为、哦、地方志就是只能那样、嗯、那我觉得那件事情是重要的、嗯、
比较像是形式呈现手法上面的互相参考跟就是有点
學
对学习以及就是哦灵感，我觉得很多日本地方志它我会这么问的原因并不是说日本地方志就是教科书，反而是有一点像是互相交流的火花，因为这几年其实日本开始发现台湾的地方做的是更有活力的、嗯、因为其实我觉得那是不同地方的需求不同，那台湾人就是像很鏘的这种的刊物竟然也可以这种形式，我觉得反而会让日本人很羡慕，或者会觉得说 哦原来也有这种形式，所以我就觉得哎、欸、反也不能讲反过来，就互相
刺激、欸、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对的确是刺激，然后那个交流感、嗯、就是并不是说我们好像要去考察日本怎么做，反而是互相影响之后产生出一个新的样貌、嗯、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地方刊物是有一点点这个氛围的，就是好像哪里吸取了彼此之间的一些经验，然后重新反刍之后在台湾就是长出新的种子的感觉， 我自己觉得，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就是地方刊物的本质，就是并不是说大家都要做一样的，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章节，一定要做什么样子的、嗯、深入的历史背景才叫做地方刊物、嗯、我觉得更多的事情是用地方的角度自己去说自己的事情、嗯、对，那其实这个这次收罗了全台各地的地方刊物从北到南，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刚刚一直有聊到说哦，我们自己一半是客家人一半是闽南人，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从台北一直到屏东每一个地方，比如说苗栗啊，或者是像是云林啊，还有最近很红的嘉义啊，那甚至是澎湖金门都有，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原来我住的地方或者是我的家乡有这些刊物，那也许你就可以去翻阅一下哦，那属于我家乡刊物的样子会是什么，或许会认识到不一样的面向。那其实这次不只是台湾，还有包含呢也有，我记得最近现在录制的时间的前几天、哦、社群上面才刚又 PO 了一个香港的地方刊物的介绍，那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蛮惊讶的点是哇，就是其实这个地方刊物行不行，除了在从台湾出发之外，也有介绍了，当然有采访日本的相关的编辑，那也关注了香港，甚至也有一些欧美的刊物、嗯、就是的一些介绍，就是那个视角虽然完整了台湾的全台各地，但是也去看一下不同国家的发展，那就蛮好奇，就是如果以我们邻近的香港是怎么样看待地方刊物这件事情。
哦，我觉得香港这篇也是我们蛮意外的，怎么说意外，是因为原先可能因为坦白讲就是对于香港本身的他们的社区的活力或者是交流可能之前没有那么深刻的参与，对，那借由这一次的邀稿，其实因为我们本身的撰稿人 Bobo 他就是在社区上面，然后他一直都是从事跟社区有关的撰稿，或者是他后来也有经营一个空间，那种就是随着认识他之后，然后透过他的聊天啊，就会发现他们在地方上面的那个社区互动啊，其实我觉得那个使命感比我们应该是有一点像是我们过去很用力在推社区营造的那种状况，那当然他们会现在有这样的现状，跟他们前面那几年发生过的一些社会事件啊抗争有很大的关联性嘛。那伯伯他那时候其实交出来的他的观察的时候我们吓一大跳，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所以他用了类似研究论文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需求，那基本上他就很像是一个香港地方刊物的可以说是这30到40年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短版的报告。对，那我自己虽然是喜欢这样子的内容，但是我们做编辑当然就是要转化它，
对，太硬的话读者是吃不下去的，
对，读者会飘走对，那这样子这个内容就非常可惜了嘛，所以就是经过就我们跟他持续的沟通跟就是编辑端这边的努力，那就发现 他推荐出来这些刊物，因为我们也邀请他推荐了六本，那其实原先只有要请他推荐三到四本，可是他就是觉得有很多的刊物非介绍不可。那当然这个刊物有一些他可能是一开始就已经设定好他们就是推出四期，就是春夏秋冬，不是一个持续发刊的状态。因为他那时候也有提到在香港还蛮难有一个持续发刊的地方刊物，他们大多都是地方制一次性的，然后或者是刚刚讲的先策划好三到四期做完就结束的这样子。那这个跟他们的时局的变当还有就是他们的资金有很直接的关系。对，那就这个差异性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跟台湾 我那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差异其实还蛮明确的，因为他们会有一种就是不确定性太强了，所以他们要全部把它搞出完，
把握时间，
对，把握时间出来，然后其他的话就会是演变成行动跟实际上面的交流，这个是他们比较习惯在做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地方志真的很能够看得出就是一个县市甚至是一个国家就是正在关注的议题，你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或者是你要用很严肃认真的态度去面对。我觉得地方志其实我们在做秋刀鱼之前有做一个叫做蓝鲸，只出过一期，然后那时候我们是做高雄的蛤蟆星，那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用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编辑部都是台北人，然后去介绍高雄，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是身为一个外地人去到当地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稍微格格不入，或者我们就像是去研究这个地方，可是永远研究是不如这个地方就是实际真的在这边出生生活的人。但是我们就那时候我们心里面默默想说，如果假设是地方的人自己来做的话，那地方刊物会有一些更不一样的样貌。那刚好那一年就有贡丸堂，对，当时2014年的时候，对，所以我就觉得当时的那个各地自己的地方刊物由自己的人来做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现在的地位手帖其实已经非常的算是持续性沟通，但是已经来到第16期，没有想到除了地位手帖之外，静文又带了另外一本尺度更小，刚刚一直讲的地方志是关注一个县市，都觉得题目可能已经都做完了，如果再尺度再小一点会是怎么样。所以呢，在我记得是去年嘛，2023年的时候
出
了一本，大家仔细听好咯，叫做自春见。念出来，我每次念出来都好喜欢哦，我超喜欢，好会取名字。因为自春见是志是杂志的志，春是村落的春，然后见是图鉴的见，所以自春见就是一本以就是村庄里为单位的微型地方志。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太棒，而且连开一本都是文库本，就是很小很小巧，可是你会觉得说这个小巧手感拿起来也哇，我好像真的在关注一件很小的事情。那自春见这一本刊物，我觉得它更能够体现出一个地方更小可是更扎实的一个主题。那自春见的诞生，我觉得刚刚其实讲到香港的时候有聊到说，其实很像是很想要完整讲这个地方，所以写得很像论文。其实学术研究调查当中要怎么去做转译，一定是在填调跟蹲点当中一定势必会经历过的一段路。但没有想到我是先看了自春见，然后后来在听静伟的演讲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本的大背景其实是跟学术很有关系，实在太厉害了。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自春见这本刊物又是怎么样子诞生。
我觉得刚刚就是因为我在介绍自春见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想接说又更想不开推出一个新的书系。
对，这个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其实就刚刚讲的它是以一个村来当做整本书的一个主题嘛，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文库本，就是我们透过企划跟装帧的部分来试图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我想要靠近它，我想要了解它，但是它本质上面确实就是会有这个书系的一个产生跟渊源，是我们跟成大历史系的谢老师他们的研究团队一起去发想，一起去讨论出来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的一个最初的想法都很简单，就是觉得 老师他们会认为他们跑的课程或是填掉的累积的素材已经很多了，但是除了拿去写结案报告或者是拿去做成展览，展览是有时效性的，然后他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好的。那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自己也是在过去在就着主题来看资料或者是 study 的时候，也很喜欢看这种我认为它才是第一手资料的东西，因为这个的话都可能有太多的前期的眼睛跟就是执笔的人都不是我们所谓的作家，但是他会在现场帮你记录下来他们当时发生什么事，他们感受到什么，那这个对于没有办法亲身到现场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宝贵的资料。那尤其说在老师的课程设计上面，他本身就已经慢慢累积成一个我觉得是完全在封闭学术封闭系统里面就这样子交出去而已，很可惜的素材。所以那时候就跟老师他们讨论出来，他们其实在各个嘉义啊或者是屏东的万软啊还有台东的红叶都已经累积有前面的某一些素材了，那只是那个课程是延续性的，那这些东西可以我们怎么把它转换，就用志村健这样子的一个书系试图再去结合老师他们有的素材之外，然后因为谢老师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专案管理大师，就是他会一直push 包含我们合作单位，然后包含就是他的研究室的助理们，会一直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再转化再转化再转化，就是务必求就是他可以让更多人看到。那这个看到之外啊，老师他本身的本质会希望他，我们的初衷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更细的，然后更你之前可能没有印象的台湾是什么。因为过往我们如果要在大众媒体上面看到地方，我觉得大部分可能如果你在看电视或 YouTube 的话，可能有70%-80%都是跟地方政治有关，对，然后再不者的话就会是可能是跟旅游或者是美食这种大家可能有切身需求的，最也占了很大的部分。但我们志村健这一本的话其实就有一点点小反骨，就是我们其实不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旅游工具书啦，因为它里面没有办法告诉你要去哪间餐厅吃东西，然后你要去哪里住也都没有在上面呈现出来，我们蛮直接的想要告诉你这个村它在哪里，然后它的大概的简史，就是它过去的发展脉络。为什么我们第一本做马祖北干的桥子村，那个渔村这么在那个地势那么倾斜，看起来就是不太适合人久居的地方，为什么曾经那么繁荣过，那这就很需要过去的历史的一个介入。因为我们如果实际现在到现场，它其实是常住在村里面的人数是不多的，然后他的村落的一个行政区域其实也很小，对，那时候其实在企划第一本的时候也有点好笑，因为我是隔空先想象桥子村的，那所以我一开始提的第一版的企划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的老师他的助教看到他就很委婉的跟我说，可能你想要放的或者是你想要企划的东西那边都没有哦对，就是那边是有杂货店只有一家，但是庙非常多，然后常住人其实他们的住在那边的村民也是可能是台湾跟马祖两边跑的状态比较多，所以也要敲一下如果我们要放单或者是要拍到他们在出海啊，然后或者是在祭拜的时候都是要很早就要先敲定的事情。那后来就是经过那个助教他这样的提醒之后，我就有一次放假的时候就自己先过去看一看，然后我记得我到那边的时候我真的吓一大跳，就是那个村基本上是走路就一下子就走完的，对
一下子就环岛完成，那个村
环村完成
没
错没错，然后遇到的人也很少，就是基本上你可能就会而且都是长辈嘛，对，那以及就是更多的会是看到海巡署的人员对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有听到就是因为讲说这里的庙有一度比人还要多，神明还是现在还是嘛，对不对？
对对，因为刚刚我讲到就是他就是曾经被 就是大家说是庙比人多的一个庙村。
对，
对，那其实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是渔村，渔村本来就是会有很多供奉信仰，所以如果历史时间拉长的话，本来供奉的神明就多，然后再加上他们的一个位置其实很临海，所以很容易会有落难神明。那从先民一直到现在，他们都会陆续的把它带回来放在就是村里面的庙，所以那个神明的那个数量是持续的增长的这样子但是人口数是一直持续的下降的。
对，
对啊，所以已经过了那个黄金交叉点了。
那我就蛮好奇，因为志村健其实这一次的第一期其实是在讲所谓的刚刚有讲说马祖的桥仔村，那我回应到刚刚的提问是我们在做第一次在做所谓蓝鲸这本刊物是台北人来做高雄的这个小地方的介绍，我那时候看到志村健的时候就想说，哇，靖伟怎么敢去到一个人那么少的小村落做一个你说它是地方志又更微型的地方志，那就像刚才我想象说lifestyle， 所以要介绍这里的那个杂货店或者什么生活的方式，结果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我一直还是觉得如果是外地人要去做当地的内容的时候，是不是其实要花更多心力在前面的所谓台语叫拔暖，可是这个你要找到谁去拔对的拔暖这件事情又很难。所以如果今天是做好比如说地方是做一个县市的话，我觉得那还好，因为人非常多，可是小到是志村健这个尺度的话，可能全村都是互相认识的这个状态的时候，要怎么样去 做到跟地方的人有真正的交流，然后比起写成一个刊物，我觉得要做到他们会认可的事情，这件事情是更难的。
这真的很考验，就是其实这是每一个我觉得不管是做地方志、地方刊物，甚至是地方工作者，因为都会面临到这件事情。
对，
对啊，大家都有很多这方面的怎么讲，就是利益上面啊，或者是关系
啊然后要划地盘啊，谁跟谁合谁跟谁不合啊，这是最难的事情
对，这个都是不是我们生活在那边的人可以一脚踩进去的事情。那时候志村健的时候其实非常有赖于当时已经在马祖这边承接他们的博物馆跟文物馆相关的这个业务工作的原点创思，其实原点创思他们在那边已经跟马祖的文化处合作很久了。那这个合作很久就在于说他们已经有固定的人员其实是驻点在那边的，然后或者是还是会两边跑，但是待在马祖的时间很长。那这个很长某种程度就会像刚刚讲的他的拔诺啊，或者是你的脸就更容易被在地的长辈或者被村民记住了，因为他们有时候名字是不是用名字在记人的，
刷脸的，
他们是刷脸然后刷酒量
哇，懂了懂了懂了，这个是三杯醉的，然后这个是喝不醉的，
对，他们是靠这样子在认识你的然后再就是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所以我们很幸运我们的作者团队里面就是有其中一个是在长期就是在那边做这个刷脸刷酒的一个重要角色所以由他来引路，然后就是帮我们去先事前的打点跟安排啊，其实他的成功几率就已经一半以上了啦对，但是坦白讲因为实际上面在采访的还是学生啊或者是助教研究生他们，所以这一块的话就会回到蛮需要回到就是课堂上面先做一些填掉之前的一些 know how 你要知道的东西，
专业的学习，
对对对对就是变成说让学生也因为让学生也知道就是这个关系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然后他们怎么可以继续去接下去怎么延续而不是搞砸它。
对
对，
我记得也上次听到靖伟讲到一个很关键的 keyword， 就是我们通常采访的时候要准备访纲，可是你不可能准备访纲给就是可能出海者，就是他可能你可能抓到他都很难，像刚刚讲他可能移动在台湾跟马祖之间，他可能你还要看天气，你还要看时间等等等等的，那这样子的制作时 的这个节奏跟状态是不是其实又比一般的地方刊物更难？
超级难。我那时候做完这一第一本的时候啊，我有一点点就是哦，发现到一个好玩的差异处，就是在做地位手帖的时候，就比较像是刚刚一华说的，我们可以先就架构，然后以及受访者访纲，然后都可以先事先企划好，然后也都沟通好，这都完全没问题，大家都是专业水准演出。然后但是来到村里面的时候啊，村民哪是啊，哪可以这样子，就是你光要跟他约时间哦都很困难。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有安排一个填调的工作队，然后大概就是到当地3到4天，我们光要在那3、4天就是先约好确定好这个村民，你这个时间会在家对吧，或是你这个时间是在岸上对吧，我们可以去找你聊一聊吗，都前面都要经过很多次的沟通，而且那个沟通都不是电话，也不是讯息，你就是得当面，
对，你怎么可能传赖给他，
可以传赖但是他会忘记，
对，会忘记已读但是忘了，
对对对，甚至就是我们后来有办到村里面办活动嘛，然后我们为了要一直，因为我们希望村民尤其是我们书里面的这些受访者都也可以来参加跟分享，然后我怎么要确定他们来呢，我们甚至就是请我们的作者美君，他非常辛苦，请他帮我们带小纸卡邀请函，然后印很大
纸本的
直接发到他家，然后美君还帮忙把他们贴在显眼处，就是阿姨你要给哦，你有看到吗，这样子的那种程度。然后那时候采访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再跟你约时间，他们会有两关，一个就是说 你们先来再说，因为马祖的飞机情况很多变，所以常常会有那种就是取消的状况，所以他都会说你们先到再说，你们可以到再说，这是第一关。然后第二关就是他们的时间感是，如果是还有在跟渔业相关的话是很跟着潮汐的，所以如果你跟他讲几月几号2个礼拜后的下午2点，他没办法回应你，他会因为他要看潮汐是不是他出海的时间，对，所以那就会变成那个变动性很强，非常有别于我在做地位手帖的状况。然后我那时候那趟回来也很有一点震撼教育，就是他某种程度是很依据那个村的特性，还有就是在地人他们的生活的习性来去长出来的内容，就是这个东西是我们完全无法去事先规划好的。那我觉得这两种，这个刚好提供给我另外一种内容产制的一种方式，就是对于就是有一点控制狂的我来讲，刚开始超不安的，
想说怎么办这个时间，然后我原本的架构又不行了，
对，而且我记得我刚到当地然后就是那个工作坊的时候啊，刚到现场的时候就是我就赶快跟就是作者群，然后还有跟我的执行编辑讲说现在要干嘛，现在要干嘛，我们现在要去哪里，要采访什么，就整个就是一种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schedule，
对，
让我非常觉得很慌乱，很慌乱，对，但是其实回到就是老师或者是研究生他们的立场，其实填调现场本来就是这样，它不是你全部都可以精心安排好的，对。
但我这边有看到就是这是自孙健是第一期是马祖北干嘛，但是它是一个书系，所以呢目前已经预告到第五期了，超级大胆。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去
逼大家的意思，
对，要逼大家先写出来就要必须要做完，
对对对对
对，就是像接下来是已经可以买了，
对，
已经买得到了，
现在可以开始预购了，
对 对 对，我有看到封面很可爱，原来是双封面，我在网络上看
看到
对博客来看到单封面，对，就是台南的北门，
对，
然后有两个村，三光村跟慈安村，
它是里，然后
里，
对，它是里，因为是变成是市了嘛，升格成市，所以它就本来是村就变成里，但是呢大家如果真的买第二集会发现我们后来使用的那个名称是他们的自然村，就是他们旧聚落的名称，所以会变成是芦竹沟跟三寮湾，
这个就是你看这又是另外一个原本设定好结果到了地方考察做完之后发现不对哦，更贴近地方我们应该用他们原本的名字，
对对对
对，
对，就是不断的在打脸编辑啊，
但我觉得也没关系，就表示这就是自孙健的本来的应该会有的节奏，对，但是其实 实可以看到一路就是先规划到第五期了，所以有包含了嘉义、屏东、台东，就是大家就可以期待去看一下，从一个城市往内缩到一个村落，甚至是在更小的尺度当中，怎么去看这个地方的生活。我觉得这是志村健真的不得不称赞，再称赞一次，这个名字真取得很好。我想问一下，像地位手帖啊，志村健是一个灵光乍现吗？还是其实想很久？
地位手帖是我自己发想的，然后志村健是我们的执行编辑一清，就是那时候跟他发想出来的这个灵感，因为他那时候本来是随口开玩笑，然后我也随口开玩笑的就是传给了老师们，然后老师就说就这个了。我们原本以为会被老师打枪，
本来想说老师会不会很比较严肃的看待，结果没想到老师刚好是活在志村健最红的年代，所以很哇，觉得这个很棒，
超级棒。然后马上把我们的那个填掉的工作坊改成志村健写作小队，
瞬间冠名。对，那其实我们在这集上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个募资已经结束了，就是其实我们在2023衔接2024，刚好有一个新的计划是超新台线这个新的。算是杂志企划，它我觉得啦，那也是我们想要再重返就是所谓杂志有趣的样子。因为秋刀鱼其实是一个定期出刊的刊物，那它也是像刚刚讲到，它有部分的框架是我们必须要去满足的，因为我们要用期刊的形式一直跟大家沟通主题啊，沟通内容，我觉得还是有这个的必要性。可是呢，今年做到第十年就觉得手痒痒的了，好想要做一些别的事情，但是是没有框架的，所以我们就跟一个日本的编辑田中佑典一起产出了超新台线。那超新台线呢，尺度就比志村健的范围更广，它是来自全台湾各地，所以呢这一个刊物会第一期里面会有就是田中先生他去走台湾一圈之后带来的一些有趣的视角。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很难被定位成是所谓的地方志或者是怎么样的形式，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做杂志最有趣的地方。那也是志村健跟地位手帖带给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就是哦，其实关注地方也有很多新的方式跟可能性。对，那这里就是虽然现在大家听到已经没有办法赞助募资了，但是
那时候还是会上架吧，
我们还是会上架。 对, 对对对，
我自己超期待
的耶、
就是、
真的吗？我还不知道它会长怎样啊，这个实际内容
我光看到就是你们募资上面那个开本是用那个
田中的脚，
我就说这个是他的 idea 吗？
对，他就坚持
我觉得哇，这个 idea 太棒了，因为就很呼应他是徒步的去环岛的这件事情嘛。
对,
對、啊、
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我觉得做地方的内容就是因为它来自于地方，所以它会有更多的包装是有一个理由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你为什么要用25公分，他的脚25公分，不偏不没有什么25.5这种，就是25整整，
刚刚
对，刚刚好。我觉得是一个赋予他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开端。嗯、对，那我觉得其实有类似这样的刊物，我自己也很期待，就是像这一次地位手帖把地方刊物行不行记录下来，我觉得说不定会有读者因为看了这一期之后，也开始想那我的家乡有没有可能，或我住的地方有没有可能也有一个地方刊物，或者是看了志村健之后会觉得说啊，那我这个乡镇可能也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就会产出新的可能刊物。也许五年后或者是下一个十年之后地位手帖要做地方刊物行不行二，就重新搜罗一次
十年后
对，再搜罗一次对。那最后我蛮想要问一下，就是跟地方有这么多关联性，跟就是实际也去拜访过非常多地方的静伟，在这个历程当中会觉得说刊物跟地方的关联性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可能？因为其实我觉得地位手帖已经蛮打破地方制的，只有关注一个地方，它是关注整个台湾的土地上面的生活。那虽然说志村健是小到一个村落，可是他又是每一期去采点不同的地方。对，那就是用纸本的形式，刚刚也有讲到说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团队他会用导览啊、讲座啊、工作坊啊各种形式去创造就是自己内部或者是外地人来到这个地方之间的交流。那纸本的存在跟价值还是有它 什么样子的魅力嘛，或者是其实考察完60本刊物之后会觉得 OK 大家就是洗洗睡了
上线看
对上线看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啊，我有时候都会想我要站在什么角度回答、嗯、因为如果我是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就是我自己本身就还是非常热爱，跟那个热爱是不是只有那个纸的触感，是在于刚刚讲田中先生的脚的那样子、嗯、就是它可以有我们在企划跟设计上面的各种的变化性，那个都不会是我们看社群或者是导览或者是展览可以有的体验，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还是重要的。对，那但是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讲，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大的依恋感，对，他们反而是希望透过别的体验方式来获取这些内容。但在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反而觉得纸本刊物它代表的是一种可以打破同温层的东西。对，就是不管你看我们现在要去看什么展览，或者是我们要去参加什么活动，或者是你要做的种种选择，其实都是你的同温层，对，都是你自主的觉得这个我喜欢，或者是演算法推荐给你的，那其实那个演算法就会让我们的喜好跟同温层逐渐肥大嘛。对，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有时候会，我觉得如果不小心的话会忘记其实你只是在某一个同温层，然后这个同温层搞不好在整个大众社会比例很小。对，那纸本它存在的原因就是它是实体的，所以你也许会在你预想不到的地方遇到它，然后对于在地方工作的人来讲，它其实是更重要的，就是长辈们他怎么可能跟你去线上看，然后不是说他们也用 LINE 用得很凶啦，对对，但是他们想要看自己的东西还是会希望看到纸本的，然后店家也是啊，然后那个店家的喜好甚至是你可能在中药行看到你们家的杂志，那会碰到你原先不是你规划好的读者群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纸本它在现在存在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打破同温层的一个破口。对啊，那会觉得它是因为刚好前阵也是有聊到这件事情，然后有的编辑前辈还是会认为说它是一个记录的特性，就是跟线上的啊，或者是你就算把它做成影音好了，它的留存性可能还是比较强一点，但我会觉得在这个时代它赋予的任务其实是那个破口。
而且我实在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地位手帖，是它每一本的单本都是感觉很像很独立存在，可是当你现在出到第16期，00期到16期全部放在一起，你会觉得它的那个一体性，我觉得那个就是我跟就是很多编辑朋友都会讲说它很像一个手工艺，就是编辑者的手工艺，它就是一个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刚刚讲嘛，就是像志村健就是一个你必须要去到现场，然后用手工艺的方式一直也慢慢编辑编织出来之后，最后变成一本书，那这本书里面又承载着设计，又承载着就是可能要上到哪一个通路，去到哪里，最后才会到读者的眼前。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像地位手帖，其实除了地位这两个字，手帖其实也是蛮有日文 的用词，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手帖的这个手我也是很喜欢，就是很有一种就是其实编辑虽然我们用电脑打字，可是我觉得它都是用我们双手去编出来的一本书跟刊物，或者是像木刻也好或杂志也好，所以真的是有一种啊太开心了，就是有诞生这样子的一本刊物给大家。对，
我觉得来不及聊到甘苦谈，
甘苦谈下一集还要一起最苦的
手的部分，我就觉得哇，读者们你们知不知道这6页8页花了多少的心力，
真的，或者是说像这个对不对，改版之后的第一位手帖，还有加这个算是塑胶
PVC 的书衣，
哇这个钱啊，我们跟编辑看的都说哇这个哇
多少钱啊，
对，这个还要折，然后还要上油墨什么的。对，好，那如果是甘苦谈讲一个最苦的
16期吗？
对，16期最苦的地方最辛苦最难的，
我觉得16期真的最辛苦的就是在于那个我们的图鉴那边，因为其实这些我们联络了40多个地方刊物，然后很多其实已经停刊了或者是休刊了， 然后编辑团队也已经各自解散的，那那个联系往返的过程就是吹波浪。
对，然后那个请问一下，照片版权他要找谁拿？
对，
大档在哪里？
对，就是会经过很多次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尤其因为我们还把那个他们各家的那个什么创办年份啊，然后最新刊的这个都希望可以做一个很详实的一个记录，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对于想要整理地方刊物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讯。
对，
对，但是这些资讯就是真实编辑了，
对，编辑还要校对一下，哇，这种种资讯最麻烦了，
就是这种看似很微小的细节，但是尽可能大家都希望力求他不要有错误嘛，然后也是受访者他也都同意的资讯底下，其实他的那个往返联系跟校对的过程都不输一篇专深度的报道。
没错，所以对编辑看的是，哇，这十六页的专题其实是用无数个夜晚换来的，然后还有那个心惊胆跳，因为想说怎么办，我联络不到他呢，我这个原本60的数字要抽换吗？还是说这个哇，这都是烦恼。哎，
还有就是已经要本来在访谈，哎，应该说本来在联系的过程中还没有出到最，还可能出到09期、
哦，
但是在校稿他说他出了第10期了，
对，
那个他也不会主动告知我们哦，我们得自己去更新哦，
真的哎，哇，这些都是这个，你看这个就是跟线上版完全不一样的历程，
没错，
你线上版随时后台改一下就好了，
都没事，
是印刷真的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就是到各大通路，怎么突然变那个
打书
但真的很推荐大家。然后最后也想呼应刚刚其实静伟讲到说，在不同的地方你会看到不同的杂志，比如说在可能中药行，或者是大家比较常去可能咖啡厅，或者是就是小吃等，就是餐厅之类的，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我其实进到一个咖啡厅或餐厅，第一件事情，如果他有书报价的话，我就会先看一下他放什么，然后就发现哦，就是没有一定要放秋刀鱼，但有的话很好。我通常都不是看有没有放我们，我通常是看他放了什么，就是比如说好了，星巴克最常会放一些时尚的或者是财经的，
商业类的。
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些小店，你会发现哦，他喜欢这一些的时候，你就会马上知道这个老板的风格也好，他的品味也好，跟他所关注的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纸本刊物最棒的地方。
没错，透露出你的秘密，
透露出我的秘密。希望以后我在进店的时候，每个老板都会把柜子里面的秋刀鱼拿出来，还有地位手帖也请拿出来。
拜托。
对，今天非常谢谢静伟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一点都不地位的地位手帖，我觉得是非常扎实跟丰富的，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这本刊物哦，谢谢大家，
谢谢一华，谢谢大家。